马瘸子率领他手下一个旅是紧追贺龙和红军，他一心想着要立功啊，他心里盘算着，这要把贺龙的部队消灭，活捉了贺龙，向委员长请功报赏，自己就飞黄腾达了。哎呦，他这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。哪知道他的部队进了雀林山，中了埋伏了。突然一声枪响，喊声四起，红军各的各端着枪，真好像猛虎下山一般，冲啊，杀呀，别让国民党反动派跑了，冲啊，枪声是响如爆豆，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呀、啊！就把马瘸子这个旅整个压在了谷底，这是马瘸子做梦都没想到的，顿时把他的魂儿都吓飞了呀！他的战马蹦了三蹦，好悬没把他掀到地上。马瘸子心说：“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贺龙真不是一般的人呢、啊，真是惹不起。”到了现在是伤兵损将，手下的一个旅被贺龙的红军打的是丢盔掉甲，拼命四散奔逃。您再看那山坡上、谷底里。到处都是国民党的伤号，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，那惨透了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人呢，不管办什么事情都得未思进先思退，未料胜先料败，干什么事情都不能把功拉得太满，想得太好，也就是说干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呀、啊。这马瘸子就没想到这手，想得太美了，想得太好了，头脑一热才得了今日的惨败呀、啊。这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的教训。再说他也不是什么军事家，他根本没有那个能耐，他靠着走后门爬上来的，名为旅长，实质上百麻不是啊。所以说他这个失败也是必然的，仗着人多势众，武器精良，身边有上千人保护着他，是死命往后退啊，不惜牺牲弟兄的生命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带着残兵败将是兵退十五里。到了十五里地以外啊，他还往前跑呢，他的参谋长把他给拽住了。旅长啊，没事了，您放心吧，把敌人甩掉了，我们已经冲出包围圈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马瘸子回头看了看，现在已然是心惊肉跳啊。参谋长，咱们还剩下多少人马？我也不清楚，再等一会儿吧。陆陆续续的残兵败将集中起来了，查点一下，这一个旅的人损失了三成的两成，还剩下一千来人啊。马瘸子一琢磨，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跟我叔叔说实话，我叔叔一听就得急了，就得把我枪毙了，更不敢跟委员长报告啊。哎呀，就地休息，等待援兵。后来他探知红军果然撤出了雀林山，走出老远去了，他为了立功赎罪，整顿残兵败将是慢慢的在后头尾随，名曰追赶，实质上就是走走样子罢了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贺龙， 这一仗指挥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。那位说红军那么不利的情况下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？首先要归功于贺龙指挥战斗英明，要不人家将来怎么当元帅呢？有特殊的军事才能。另外还有几个原因，第一，红军现在是走投无路，跟国民党军队遇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现在是背水一战的，每一个人都红了眼睛了，与其是死不如一拼，因此人人作战是十分勇敢，舍死忘生。你别看几天没吃饭了，但是这个人呢心里头有一种潜力，潜在的力量，不到一定的时候他不爆发，现在正好是爆发的时候，估计就死了。这种爆发力是势不可挡，哎，这些原因加在一起，这才转败而为胜。哎呦，这个胜仗打的不但是漂亮，而且发了财了。这马瘸子率领这一旅的人带的军用物资、枪支弹药、粮台寄养十分丰富，这一打败仗全扔下了，成了运输大队长了，全交给贺龙了，这可解决了大问题了。贺龙这一视察，要枪有枪，要炮有炮，要子弹有子弹，要衣服有衣服，还有吃不尽的粮米、寄养骡马。贺龙乐的浑身直抖，哎呀，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有人给咱们送来寄养了，太好了，收兵。人家带着堆积如山的胜利品，部队集合在一起是继续西征。又走出两天去，彻底摆脱了敌人的追击，到了平安地带了。这往西边走啊，那处处都是高山峻岭，道路是崎岖不平，条件十分艰苦，连个人你都找不着。这地儿本来就是穷地儿，平时是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，但是还挺保险。再往前走不远，有一个地方叫旧城。这个旧城啊，地方不大，在山坡下，但是是绝对安全的。贺龙跟夏曦一商量，就在旧城安顿人马。太疲惫不堪了，需要整顿，需要休息啊。那战士是人呐，连续的打，连续的退兵，一个个是疲惫不堪，而且是伤员铸剑增多，不休整怎么打仗啊？所以经过考虑之后，就在旧城扎住人马。红军的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北方局的办公机关全住在旧城村里，大部队分散在四周。哎，这一整顿果然是有效啊，治伤的治伤，治不了的死掉的埋了，一切后事逐步的都走向着正轨。歇了那么几天，红军又恢复了体力，因为打了胜仗有吃的了，这个大问题解决了，这身体啊都挺棒。咱们单说这夏曦，哎，原来丢的魂儿又回来了，这夏曦吃饱了饭，也有了精神了，脑袋开始转动，干什么呢？他又要开始他那一套肃反，这个就成了他的老本行了。看来他不会别的，就会搞这手整人杀人呢。他心里盘算着，过去打败仗谁是危险人物呢？哎， 我们内部里究竟谁是敌人呢？哎，他瞄准了目标了，谁呀？唐赤英。唐赤英是红三军的参谋长啊，贺龙得力的干将。他怎么琢磨着，这唐赤英就是个改组派，因此他秘密的把关向英给找来了。关向英也是他手下得力的干将啊，虽然不像他那样心黑手狠，但是不敢不听他的。关向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进了屋之后，夏吉叫他坐下，小眼珠一瞪，哎，我说老关呐，我给你开个条子，抓人呢。
啊，
又要抓人？抓谁呀？你看看条子就知道了。关向英把条接过来，打开一瞅，上头写着唐赤英三个字，他脑袋嗡了就一声，
哎呀，
愣了能有半分钟，这才喘过这口气儿来。书记，这老唐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？
这不大可能啊，您可要调查清楚。
就拿前两天打伏击来说，他是非常的勇敢呐、啊。要不是他指挥得当，也打不了那么漂亮的大胜仗。再说唐赤英参加革命多年，屡立战功啊，他怎么能是改组派？
住口！
哎，我说老关呐、啊，我发现似乎你有点变了。你跟我有点离心了。
不，书记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是说提醒您慎重。
废话，我办什么事情不慎重？我早就掌握了唐赤英大量的材料，我早就想把它拿掉，只是没到开手，现在需要整顿内部的时候了，不把内部的敌人肃清，咱们下一步就打不了胜仗，就建立不了根据地，内部的敌人必须清除得干干净净，就得拿唐赤英开刀。
这
执行命令，老关呐、啊，这是考验你立场的时候。
是。
关向英明明有一肚子话要诉说，一看夏吉一瞪眼，他不敢说，他怕激怒了夏曦对自己不利啊，这也叫明哲保身。他马上把条子揣起来，带着人下去。夏曦在这吸着烟，考虑着其他的心事，暂且不提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贺龙。贺龙在红军司令部里头，正聚会了几位将领，在这喝酒。为什么呢？高兴啊，败中取胜，打了胜仗，又顺利的冲出敌人的包围圈，现在到了旧城，虽然说前途未卜，但是贺龙是充满了信心呢、啊、在那军营之中搬了几坛子好酒，找了几位朋友，都是谁呀、啊、有段德昌、宋盘明、王炳南，还有唐赤英，都是军里的高级领导人，大家团团围坐，用大碗倒满了酒，又做了几样菜，贺龙是居中而坐呀，大家频频举起大碗，尽兴的在这喝酒，高谈阔论。谁都没想到，正这时候，关向英从外边进来了。他一进来，唐赤英回头一看，是他，赶紧站起来。哎，向英来的正好，看菜刚端上来，还没吃两口呢，酒刚倒满了，你先喝两口。来来来，天气够冷的，暖暖身子。唐赤英毫无察觉，拉着关向英坐到自己的身边，说着给他倒了一碗酒。
但是关向英皮笑肉不笑，他心里头有事儿。他两只手端起酒碗来，就沾了沾嘴唇，眼睛眨巴眨巴，就跟唐赤英说：“老唐啊，哎，你把碗放下，你出来一趟，我有点事儿跟你说。”大伙儿都听见了，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儿，当然不能阻拦了。唐赤英心里头没鬼，也没想到会发生意外，把酒碗放下，抹了一下嘴，站起来：“你们先吃着啊，我跟老关说几句话就回来。”说着转身跟关向英就出去了。关好了院门，来到院里头，还没到大门口呢，关向英用手一指挥，事先埋伏到两旁的战士呼啦就冲出来，不容分说，把唐赤英是五花大绑。唐赤英是大吃一惊啊，高声喊道：“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绑我？我怎么了？怎么自己人对自己人下开手了？我关向英，这怎么回事？”关向英没有词儿说呀，凑到近前，从腰里把那条拿出来了：“老唐啊，你问我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是奉着书记之命，你看看这条，书记叫我抓你，我没有办法呀，带走。”可是几个人在院里这么一吵吵不要紧，贺龙众人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，大家把筷子全放下了。贺龙头一个站起来，后边跟着段德昌、宋谭明、王炳南等人，大伙呼啦烧从屋里闯到院里一看，怎么把唐赤英给绑起来了。贺龙瞪大了眼睛，来到关向英近前：“老关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”关向英晃了晃脑袋：“胡子，你啥也别问了，我啥也说不清楚，这是夏西叫我这么干的。这你不明白，你去问夏西去。你看看，这是批条，上知下派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呀。那老夏说唐赤英是改组派，那我有啥招？”贺龙看了下条子，跺着脚就骂：“他娘的，真是活见他娘的鬼了！我去找他夏西，我要当面问问他，部队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他怎么还胡抓改组派呀？唐赤英要是改组派，早他妈把夏西打死了。”段德昌也气得直跺脚：“这个夏西吃饱了撑的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抓人杀人，红军都快被他给杀垮了，找他去。”当下贺龙怒气冲冲来到了夏西的住处。这夏西的北方分局啊，办事处也设的旧城嘛，离这司令部不远。贺龙进屋这时候，这夏西一个人在屋里正吸着烟，这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发呆，后背对着门。贺龙咣一脚把门踢开，这一进来把他吓得一哆嗦，都回头一看，就见贺龙是浓眉倒竖，怒眼圆睁，杀气腾腾进了屋了。他也吓得不轻啊，还没等说出话来，贺龙噔噔噔噔几步到了他近前了：“我夏西，为什么把唐赤英抓起来？为什么？”夏西一听这个，把心放下了，不紧不慢，是慢条斯理儿：“胡子，别大吵大喊的，我能平白无故的抓人吗？还用问吗？因为唐赤英是个改组派呀，不清理内部怎么能行？你说什么？他是改组派，你有什么证据？”夏西冷笑了一声：“ 胡子，红三军一败洪湖，再败大洪山，一直退到今天，这些失败的原因你想过没？都是这些改组派搞的。贺龙又问他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参加的红军吗？你知道老唐的身世吗？他为什么要参加红军？为什么要建设红军？难道说失败就失败他身上不成吗？哎，我看呢，你是分局的书记，要说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你，你才应该负主要的责任。要说在红军内部敢分庭抗礼的就是贺龙，敢对面择下席的也是贺龙，他们俩争吵不是一次了。这夏曦从心往外还真有三分惧怕贺龙。别看他高高在上，是北方局的书记，大权在握，执掌生杀大权，但这贺龙啊，他真有点惹不起呀。他一瞅贺龙，眼珠子都红了。贺龙的身高，他的声音就低，这叫以柔克刚。他来到贺龙身旁，拍拍贺龙的肩膀，胡子，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。是啊，我是北方局的书记，打了败仗，我应当负主要责任，我也请求中央对我处分，这个责任我没法推脱啊。但是呢，正是我没能及时的把改组派清除出苏区党政军机关，使他们才达到了破坏红军的目的呀。这就是我的责任。胡子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头脑太简单了。改组派建设红军为的是啥？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红军呢、啊，这不明摆着的事吗？你胡说！我说夏曦，要照你这么说，我贺龙拖队伍建红军也是改组派了。夏曦晃晃脑袋，这我不好说。你贺龙是不是改组派，我不能下这个结论，可你心里可是最清楚不过。贺龙一听这话，一脚把凳子就踢飞了，哗啦把炕桌也给砸翻了。